美歐支持烏克蘭襲擊俄國境內，若烏克蘭淪陷，冇 Plan B。意大利派航母進入印太，釋放對中防範信號。川普的法律團隊計劃對有罪判決提出上訴。中共首當其衝G7將打擊助俄躲避制裁銀行。金正恩進行模擬對南韓打擊的演習。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6月1日星期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觀眾朋友們，你是不是厭倦了充斥著暴力和不良內容的電影和電視劇？現在乾淨世界影視平台為你提供一個全新的選擇。乾淨世界影視平台精心挑選每一部電影和電視劇，回歸傳統，致力於為你呈現純正積極向上的影視內容，傳遞傳統價值觀，令你重拾經典之美，沒有不良內容，為你和家人提供一個安全的觀影環境。現在註冊使用希望之星的專屬優惠碼 SOUNDHOPE， 即可享受 15% 的折扣。美國官員表示，烏克蘭可以在哈爾科夫附近使用美國武器打擊俄國本土，對此多個國家同時表示支持或者部分支持。消息指出，包括英國、法國、荷蘭、波羅的海三國、波蘭等國在內的國家宣布允許武器設施用於針對俄國本土的打擊。對於相關消息，愛沙尼亞政府表示，如果烏克蘭無法抵擋俄國，這樣歐洲沒有備用計劃。請睇報導。
BBC 指出，爱沙尼亚将自己视为俄罗斯同乌克兰冲突的前线国家之一，亦是北约成员国，其边境部队时刻紧防俄国边境附近的动向。该国指出，一旦乌克兰的战争获得成功，普京将会将注意力转向波罗的海国家，寻求将爱沙尼亚等国家重新置于莫斯科的控制之下。为了避免这种可能性，爱沙尼亚政府向乌克兰的战争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武器。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说，如果每个北约国家都这样做，乌克兰就会获胜。他说，我们没有让俄罗斯获胜的 B 计划，我们不应该屈服于悲观主义。乌克兰的胜利不单只是领土问题，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即使没有一些领土，那也是一场胜利，因为它将被置于北约的保护伞之下。目前白宫给予乌克兰官方有限许可，允许其使用美国武器在俄罗斯境内进行自卫攻击。这项政策转变是为了回应俄罗斯在其境内部署导弹、滑翔炸弹和炮弹，用于攻击乌克兰城市哈尔科夫及其周边地区，亦是在最近法国改变邀请俄罗斯参加诺曼地登陆纪念仪式的态度，因为俄国总统没有资格出席80周年的联军纪念仪式。而在30号，法国消息人士说，或者在下个礼拜宣布向乌克兰派遣几百名军事教官协助境内的军事训练。对于白宫秘密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打击俄国本土的消息，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副教授郑钦武话俾本台听，所谓秘密允许代表美国仲系相当谨慎嘅一个态度，因为哈尔科夫位于乌克兰的东北边，离俄罗斯本土其实相当近。最近攻击哈尔科夫的导弹大致都是来自俄罗斯境内，如果不允许乌克兰进行攻击的话，对于哈尔科夫的防卫战是非常不利的。另外他认为法国对基辅的援助亦反映了欧洲国家的立场。他说，那哈尔科夫陷落这个第二大城，对乌克兰的军心士气显然有非常大的影响，那我想这个是一个例外。另外美国亦特别强调，他除此之外并不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的武器进攻俄罗斯本土的一个其他地方。这样的谨慎，我想不至于引起普京有太激烈的一个反应。 咁至于法国，好似乌克兰派遣军事教官亦系一样。欧洲同美国喺俄罗斯同乌克兰战争嘅立场，佢哋仲系有些少唔同嘅。欧盟国家基本上比较急于希望结束乌克兰战争，另外将支援致力于所谓疫情之后嘅一个整个经济复苏。郑钦毛认为，法国对乌克兰援助嘅呢个部分，亦就系造成最近德国同法国频频会面讨论有关乌克兰战场嘅一啲情况。佢话法国喺呢个部分走得比较前面，佢派遣军事教官对于战场进行一啲包括武器维护啊相关嘅一个后勤嘅资源同一啲战场技术指导呢个部分。这个当然还是一个小幅渐进的模式，不至于刺激俄罗斯整个投入和欧盟直接的对抗，但是基本上代表欧洲对于乌克兰的态度。另外希望积极在战场上取得优势，有利于接下来的一个外交谈判。
台海局势不安定之际，意大利航母打击群前往印太。根据意大利媒体揭露，海军旗舰卡库尔号航空母舰率领打击群自6月1号起前往印太地区执行长期任务，参与6月底的环太平洋军演之余，亦会同日本自卫队同时训练。请睇报道。
在这个之前，有消息说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在两个月之后访问中国。意大利媒体业报说，这个是该国首度派遣航空母舰到印太区域，此举对印太盟友做出强烈政治信号，反映出意大利应对中共日益扩张的威胁的意愿。卡库尔号自2011年起成为意大利海军旗舰，自2021年开始能够搭载 F-35B 战机，打击群火力强大，配备先进系统，可搭载多达36架战机，其中亦包括反潜直升机、垂直起降战斗机。在今年2月份，日本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达成协议，宣布从今年开始，意大利军方会派遣航空母舰停靠在日本港口，并且和日本自卫队展开共同训练，此举被认为是剑指中国。同时，2024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将在6月下旬于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海域登场，包括澳洲、法国、南韩、加拿大、以色列等29个国家都将参与其中，意大利亦将派遣航空母舰参加。另外亦会在7月下旬加入澳洲每两年一次的另一场名为深刻的多国联合军事演习。在这个之前，只有法国、德国参与过澳洲的深刻军事演习。此举反映出意大利军方的国际参与加深。
前总统川普因2016年大选前的封口费案和伪造商业记录指控被判有罪，几个钟头后他的法律团队宣布要对其上诉。请看报道。
川普的首席辩护律师布兰奇30号晚在 CNN 等媒体上面说，他们将尽快对定罪提出上诉，并且希望在上诉中获胜。该案法官梅尚尔话给案件双方听，他们必须在6月13号之前提出动议。布兰奇在礼拜四说，他们计划提出动议，质疑在审判中发生的事情，原因是这些事情令审判变得不公平。梅尚尔为川普安排的量刑时间为美东时间7月11号上午10点。根据 CNBC 的报道，在量刑之前，辩方和检方预计将会提交量刑备忘录，其中将包括他们对川普的首选惩罚的论点。在7月11号之前，前总统川普亦可能会接受缓刑官的面谈，以供出庭报告。31号，川普在其刑事封口费案件被判有罪的第二日，在川普大楼出席了新闻发布会。 如果上诉在中级法院失败，川普的法律团队可以请纽约上诉法院审理此案，然后再提交美国最高法院审理。川普的另一位律师沙夫话俾《霍士新闻》听，法律团队正在考虑所有选择上诉。沙夫话，这个案件从第一日起就充满了可疑的错误，并按照陪审团的指示发展。他说，我们将寻求对此案的快速审查。在庭审期间，与川普有关的全部34项重罪指控全部被判为有罪。布兰奇指出了辩方希望在上诉中争论的一些问题。他说，在这个过程中，川普很难得到公正的审判，因为他是前总统以及现任总统的候选人，并且是一位商业媒体大亨。同时，检方的关键证人川普的前律师，所谓的中间人科恩，之前曾经因为做出虚假陈述而被定罪。辩方说，不能够完全依赖他来对川普进行定罪。另外，还有其他诸多问题都将会在申诉期间进行讨论。
6月1号消息， G7 集团和欧盟正在联手准备打击帮助俄罗斯逃避战争制裁的银行，其中中共、白俄罗斯、阿美尼亚等国家的银行机构首当其冲。彭博社引述消息指出， G7 将在今年6月的意大利峰会上讨论这个问题，并且对制裁条款达成共识。请看报道。
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俄国通过多种手段躲避制裁，其中中国、土耳其、阿联酋和中亚国家作为第三方协助俄国运输违禁物品，行为大多数是通过秘密的中介网络。近期一些银行被指控对俄国的交易提供了便利，面临遭到处罚，这个导致俄国的入口活动显著下降，反映出国际施压产生后果。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阿德耶莫29号表示，美国和盟友愿意制裁任何帮助俄军获得可用武器零部件的公司或个人。作为制裁手段，欧盟委员会建议限制借贷人使用俄罗斯银行金融信息系统 SPFS， 目前包括中国、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在内的大约20国银行使用俄国的 SPFS。 目前 G7 的选项包括全面禁止 SPFS 与发动针对个体的制裁。出于防止损害和第三国关系的需要，一些欧盟成员国要求针对更多的个人和实体，而不是采用全面禁止战略。在这个之前，很多中国银行因为惧怕遭到国际制裁，叫停了和俄国的关系业务或将其转入地下。美国和盟友增加了对金融行业的警告，要求停止任何躲避制裁的行为，否则将遭到二级制裁打击。同时预计在今年6月份，美国和盟友将从俄国冻结的资金中提取出多达几百亿美元价值的利润，帮助乌克兰购置武器和设施。
北韩官方媒体31号报道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监督了军方涉及发射涉核多管火箭的演习，以展示对南韩发动先发制人攻击的能力。请你报道。
北韩曾经多次冒以对南韩进行核打击，这次演习是在北韩发射间谍卫星失败之后进行的。相片显示金正恩在远处观看至少18枚弹头的发射。北韩军方的朝中社报道声称，火箭发射演习旨在表明了北韩对南韩发动攻击的能力。报道引述金正恩的话讲，演习将展示如果挑衅北韩，南韩将面临乜嘢后果。亦是在这个礼拜， 北韩向南韩发射了几百个携带粪便和其他垃圾的巨大气球，并且说其干扰了南韩的 GPS 导航信号。南韩统一部礼拜五在一份声明里面回应说，北韩必须停止针对我们的荒谬非理性挑衅，否则将面临未经具体说明的无法承受的后果。南韩国防部发言人金文锡说，南韩强烈谴责北韩威胁对南韩进行先发制人打击。观察家推测，南韩的报复措施可能包括恢复对北韩的抗音广播，其中包括对其人权状况的批评、世界新闻评论和南韩流行歌曲。北韩对这类的广播极为敏感，因为该国公民的大多数人没有办法观看外国电视和广播节目。自从2022年初以来，北韩进行了一系列挑衅性武器试验，以增强其核子能力。外国专家表示，北韩最终的目标是在与美国的外交谈判恢复的时候，利用更大的核武器库争取美国更大的让步。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